嗨，大家好，我是大熊啊。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不一样的都市传说，因为呢，这是一个刚出来不久，那甚至呢，此刻它都还没有彻底完结的一个都市传说。它一部分呢来自于民间的传闻啊，一部分呢它存在于小说当中，还有一部分呢存在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当中。大家啊都在说同一个事情，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把这些内容全部都整合起来，完整的说一遍。那我今天呢，就试着把它全部都整合起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但是这里啊，就提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呢，可能是隐藏在我们大家集体潜意识当中的一个传说，它很玄幻啊，很有可能呢，就是人们一个接一个不断的这样杜撰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它可能呢，根本就不是真的。但是啊，这个传说它实在是太精彩了，它揭露了一段据说是人族与仙族被隐藏了3000多年的秘辛，实在是太颠覆了。所以说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另外啊，这个传说啊，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确切的名字，所以说我就暂时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人皇秘术吧。首先啊，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是我们课本当中一直被贬低、一直被唾骂的那个商纣王。我们从小就在课本当中读到，说这个商纣王呢，他是出了名的暴君啊，杀忠臣，把比干的心都挖了出来，然后残害百姓，就是他发明了炮烙之刑。然后啊，他还非常的沉迷于享乐，比如说酒池肉林，那么如此糜烂的这个享乐啊，就是他搞出来的。所以说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一旦我们中国人提到暴君啊，你可能就会不自觉的就会想到了商纣王。似乎在我们的这个集体潜意识当中啊，商纣王他就是那个最残暴、最没有人性的帝王，没有之一。所以说呢，在这个新的这个都市传说的开始呢，有人就让我们开始反思这个问题的，这是为什么呀？要知道历史上啊，现在通常认定啊，武王伐纣，然后商纣王穿上他的这个宝玉衣，自焚于露台的这个时间呢，是在公元前的1046年，也就是说商纣王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为什么300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后来历史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帝王？但是啊，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呢，却依然还是认定商纣王才是那个最残暴、最没有人性的帝王呢？如果说你仔细的想一想，可能就会发现啊，这件事情呢，好像有点不对劲一样了。一个朝代的亡国之君，照理来说几十年就该被遗忘了，可是偏偏啊，他却被骂了3000多年了，就像是有人故意想让我们记住他一样。所以说，有人开始反问了，他真的是我们课本所说的那样吗？还是说他做了某件被历史禁止记载的事情，一件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事情，是有人故意篡改了历史的真相呢？那这个新的都市传说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啊，在100多年前，也就是清朝的末年到民国初期那会儿，修行界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派系，叫做浑元学派。首先要说明啊，这个浑元学派呢，跟道家南宋时期创立的浑元派啊，他们俩呢不是同一个门派，不要把他们俩弄混了。这个新的浑元学派呢，是一批道士、方士，还有包括佛家的一些修行者，他们共同结合道家的《道德经》《参同契》《黄帝内经》《易经》等等，然后呢再加上佛家的《楞严经》《法华经》的这些理念，并且呢还加上了100多年前新流行起来的这个西方的科学的一些理论，他们把所有这些知识啊全部都综合在一起了。然后呢，这些人呢，他们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向人们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道。而在他们的这个解释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他们重新解释了什么是天地人三皇啊。你看现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做三皇五帝，但是目前为什么你看学术界呢，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拍着这个胸口啊，他斩钉截铁的说到底三皇分别是谁。那有的人说啊，三皇呢是伏羲、神农、女娲，有的人说啊，三皇是伏羲、神农、黄帝，还有的人呢说三皇是伏羲、神农、燧人氏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反正对于天地人三皇到底是谁，至今都没有一个定数。但是浑元学派呢，他们解释的这个三皇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浑元学派说啊，这个三皇呢并不是指传说当中的某一个人物，而是三种修行的方法。三皇代表着三种与道合一的方式， 比如说在天皇一族啊，就很类似于我们认知当中的这个仙族啊，他们通过修行一种超越意识的一种方式，最终与道合一。而地主呢，就是像比如说山神啊、水伯啊、龙族啊、雷公啊等等，他们通过修行调控物质能量的这种方式呢，最终与道合一。就比如说修什么雷法之类的。而人皇代表的就是我们人族啊，我们人族修的不是形不是气，而是修时啊。人皇者以时成命，以命立天，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类真正的觉醒了什么是时，他就能够看见命运的流向。而当他能够看见命运啊，就能够改命。而如果说有人能够以一己之时掌控亿万人的命啊，那他呢就不再是人了，而是人皇了啊。所以说人皇的修炼呢，他不在深山，不在庙宇，而在人心之中。因为人心呢，就是天地之间的这个气脉，人的那个念头啊，就是气的走向。当无数人的念头汇聚成同一股方向，那这股力量呢，就能够改写天象。他们称这种力量叫做气运。气运呢，就有点像集体潜意识的力量一样。一个人的力量呢，可能在先祖面前呢微乎其微，但是众生加起来的这个意念呢，却能够撼动天地。所以说，就在浑元学派之后呢，似乎有意无意的就流传出来了一个说法，说古代真正的帝王啊，就被称为人皇。当然，这里呢不是随便一个帝王就能够被称为人皇的，而是那些能够以一己之时掌控亿万人命的帝王，才能够有资格被称作人皇。所以说啊，帝辛啊，也就是那个被我们称作商纣王的那个男人呢、啊，在浑元学派之后的这个传说当中说啊，他根本就不是历史上所说的那个暴君，反而啊，他才是最后一个掌握了人皇秘术的人皇。商纣王帝辛的这个帝字啊，本身就是代表着天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就是天。在浑元学派的这个传说当中说，这个商纣王呢，他自称是人皇帝辛，他与天皇帝皇一样，都是同等强大的存在。但是啊，有趣的是呢，在商纣王之后啊，人间的这个帝王啊，都不敢称自己是人皇的啊，也不敢称自己就是天了，反而改口称自己是天子，是上天之子。商纣王说：“吾乃人皇帝辛，我就是天。”但是打败商纣王的周武王却只敢称自己是天之子，胜利的一方反而给自己降了一个身份啊。所以说这个听起来呢，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那后来啊，新的这个传说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惊人的答案。还记得前面说过，在这个史记当中记载说，武王伐纣的时候，商纣王穿上了他的这个宝玉衣之后，就自焚于露台吗？那在这个新的这个传说当中呢，事情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在普通的历史上说，露台啊，是商纣王为讨好妲己而建立在一个高台之上的一个宫殿。但是其实啊，一个真正的帝王怎么可能会那么傻呢？这个呢又是另外一个胜利者撰写的一个历史而已。在新的这个传说当中，真正的露台根本就不是一座普通的宫殿，它就是一座法坛。帝辛以时为祭，以气为奴，露台就是一座连接天地人三界的浑元阵。据说啊，当时帝辛呢召集了天下的阴阳家、方士、术士，在露台之上建造了一个天圆地方的一个青铜祭坛。那座祭坛的设计啊，极其的复杂，有天环、地轴、人心阵三层结构，每一层呢都刻着上古的铭文，据说啊能够引动天地气脉的共振。所以说露台呢从来就不是宫殿，它是一座启动人皇秘术的巨型法阵。而且啊，在传说当中，帝辛要想在露台使用人皇秘术啊，光靠个人的修行与领悟是完全不够的，要完整的使用人皇秘术还与三件上古的人皇法器有关。首先第一件呢，就叫做人皇鼎，传说呢它不是一只普通的青铜鼎了，而是一座能够与地气共鸣的装置。那鼎中的三组呢，对应着天地人三界气脉的交汇，鼎口朝天，鼎心向地，据说啊，它能够聚万民心火为一气。当人心共鸣的时候啊，鼎体呢会发出低沉的声波，像万古同鸣一样。然后第二件呢，叫做人皇剑，它的刃呢、啊、并非是金属的，而是用石火淬炼而成。古人说这柄剑啊能够断天命而不伤身。那帝辛呢就单手将此剑立在祭坛中央， 象征着以石为刃，以心为锋。而最后一件呢，最少有人知道，它叫做七石碑。七石碑呢，是七块刻着浑圆符文的青铜板，每一块碑呢，都对应着人的七种石：见石、聚石、定石、合石、遇石、断石、归石。当年帝辛呢，就将七碑环绕在露台，布成了阵眼，每一块碑都会在特定的频率下产生共鸣，像是七个调心的这个共振器一样。后人说啊，这三件法器才是人皇艺术的核心秘密，这三者一旦合一，就能够让人石汇聚成一道集体的心石，让亿万人同频于一念之间。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呀，帝辛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的修建这个露台呢？他到底想要用人皇秘术来干什么呢？那在星斗传说当中，答案让人十分的震惊啊，这就要说到远古时候的一个大劫了。那这个远古大劫呢，它指的并不是地球爆炸呀，或者是像是那种大洪水那种灾难啊，而是指远古的时候宇宙法则层面的崩坏。那大概呢，就是说最初的这个宇宙呢，它是一团浑圆之气，那时候呢还没有天，也没有地，也没有人啊，一切呢都是道的延伸，没有方向，也没有生灭，没有我，也没有你，也没有他。可是在某一刻呢，道产生了自我的觉知，他突然之间看见自己呢，那这个呢就像是镜子照见镜子，然后无穷的反射一样，瞬间让原本虚无的道产生了震荡。这场震荡呢被称作石动，而石动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分裂，上升的部分呢就成为了天，而下降的部分呢就成为了地，而中间的那部分呢就是我们后来的人道。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作远古大劫。从那一刻开始呢，天地人三界啊就被彻底的分开了。但是问题呢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天界它是最先觉醒的能量啊，所以说在天界看来呢，他们当然高于后来的人界啊，所以说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就是天道来统御人道，并且为了维持这套秩序呢，先祖在人界呢设下了一套的系统，被称为天命系统。他们赐下所谓的天命之符，让历代的君王奉天承运，听起来很神圣，对吧？可是实际上呢，那就是天道在人的身上装下的这个监控器，只要是帝王他遵循天命，那么天下呢就太平。可一旦有人想要脱离天道的掌控，那个符呢就会引动灾变，比如说政变啊、天灾啊、内乱啊，统统都会出现了。早在很久以前呢，人类的命运就被写进了天的程序当中，生命、生死、王朝、国运，全都在天皇一族的运算之中。但是直到帝辛的出现啊，据说他是第一个发现了这套程序漏洞的人。相传呢，他在一次封禅仪式上面呢，就听见了天的声音，那不是启示，而是命令，命令他削弱人族的气运，让人心重归于天。可是就在那一刻呢，帝辛就明白了，天命呢并不是神的祝福，而像是一种能量的回收系统一样，每一个帝王的信仰、臣服、敬畏都会被这套系统给收走，汇聚到了天界，供养先祖永恒的秩序。换句话来说，人类就像是一直在给先祖充电一样。而帝辛的这个人皇秘术呢，它的终极目的啊，就是要切断这个能量的回收系统。帝辛要做的呢，不是篡天位，而是要让人心的这个能量呢，不再流向于天，而是直接回到我们人的自己的体内。这就是他建造露台的真正的原因。他要用人皇秘术，让人族第一次从被天控制的这个命，变成自己创造自己的命。可是啊，这样的情况呢，先祖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一旦帝辛的这个人皇秘术成功，那就意味着天不再是天，人也不再是人了，而是道的重新的分配。这对于先祖来说呢，那就等于是第二次大劫的开始，所以说他们必须要阻止帝辛。可是问题是呢，仙界是不能够直接出手的，因为他们如果说直接来干涉人间，天道就会崩塌。于是呢，他们就选择了一个代理人，叫做周武王姬发。所以说武王伐纣那场战争呢，并不只是商周之间的战争，而是先族的代理人与人族的第一次的正面碰撞。那一年的冬夜啊，露台之上万盏长灯同时点亮，整个昭和城被照成了一片白昼。帝辛站在青铜祭坛的中央，身披宝玉衣，脚下刻着人心阵。那宝玉衣并不是看着衣着华丽而已，事实上它是一件石之容器，它以石为基，以气为炉，要让亿万人心汇聚成一个石场。当时的祭坛呢分三层，上层为天环通天象，中层为地轴连地脉， 下沉为人心阵，再重念。当三层阵图同时运转时，天地之间的气开始共鸣，风卷云涌，雷光划过夜空。据说那一刻啊，露台之上空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石之漩涡，就像天地的眼睛被强行打开一样。地心闭上双眼，默念那句失传的浑元真言：石归于命，命化于光，光不归天，天在人心。祭坛开始震动，所有火焰同时向上冲起，化作金红色的石火直贯云霄。那不是焚身之火，而是人心之火。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人皇秘书要成功的关键时刻，所有的一切就被突然打断了。一方面呢，周武王带领的周军闯入了朝歌城，那另一方面呢，先祖虽然不能够亲自降临人间，却早已在天道之下留下了一道天律的回环。那是一种自然法则的运行，凡是有人以凡人之身触及天权，天律呢也会自行感应，引动九重天雷，震灭一切的逆天之术。于是呢，九天云层翻涌，电光如火海，雷声落谷，一道又一道的赤雷从苍穹坠下，劈向露台之巅。那一夜的雷不是凡雷，正是先祖九天雷部的雷阵，以天威为命，以雷火为兵。当地心的石场即将成型的时候，九天赤雷自云端倾泻，那雷不带热，却能够烧石，不伤身，却可以灭念。人心阵开始失衡，原本亿万众生的念头应当汇聚成一座十之光流，最后却被天雷轰击，消散于无形。而且不仅如此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同时周武王的军队也攻入了朝歌城，城内所有人呢、那种恐惧、混乱、绝望如瘟一般的蔓延，所有动摇之念全被人心阵吸收进去了，反而成为了乱石。当千万人心不再同频，共振便形成了共爆。非常可惜啊，人皇秘书呢刚刚准备要开启，就被仙界破灭了。人皇帝心最后只能够愤怒地咆哮一声：姬发小儿，断我人族气运了。从那一夜开始呢，天命就再度笼罩在人间，三千年不再有人敢说我即是天，再强的帝王也只敢自称天子。朋友们，那故事讲到这里呢，你可能已经觉得很颠覆了，但是其实啊，整个传说还有很多的惊奇。比如说在新的这个传说当中呢，那些我们能够耳熟能详的一些历史人物啊，他们的这个真实身份呢，可能啊真的会让你惊掉下巴。那第一个呢，就是姜子牙。那史书上说啊，他是辅佐周武王伐纣的贤臣，是正义的化身。但是浑元学派却说呢，他根本不是什么谋士，而是仙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代理人。原来姜子牙早就在天界的昆仑修炼过了，他早就接受了仙界的封神秘法，并且呢还专门负责在人间做内应。也就是说，在那一夜啊，当人皇帝心启动人皇秘术的时候啊，姜子牙的任务呢，就是他用他在仙界学会的封神秘法，把帝心的人心的共鸣呢改成意识的封印啊。结果没有想到啊，他对人族使用的这个封神秘法，后来却被这个历史改写成为了著名的封神榜。那第二个呢，就是妲己。他在浑元卷当中呢被称为地族之女啊，传说地族呢掌握地脉之法，是能够用心念感应大地的脉动的。他被派入朝歌城呢，也是根本不是为了迷惑君王，而是为了守护露台下面的地脉核心。地心信任他啊，因为他能够听见大地的声音，他是整个浑元镇的调音师。但是啊，当这个树战爆发，法阵被毁之后呢，先祖为了彻底的掩盖地族的参与呢，就在史书当中写下了狐妖祸主的这个说法。可是事实上呢，他根本就不是妖，只是说他知道的太多了而已。那第三个呢，就是历史当中不断被强调啊，说是被商纣王挖心的这个忠臣比干。那浑元学派说啊，很多人呢、可能都误解了，比干的那颗心呢、并不是被挖出来的，而是被请出来的。露台阵当中的这个人心阵呢，它需要一个心脉的引子。而比干的这个心呢啊，就是七巧玲珑，是当时罕见的纯净的意识体。帝心呢就亲手为他施法，让他的心念与祭坛产生共鸣。那颗心呢，正是人皇秘术的核心的力量源泉之一。所以说挖心呢并不是刑罚，而是比干为了人族的气运的壮烈的牺牲。那最后一个就是周公旦啊，他在浑元注解当中呢被称作心念的调频者。露台之战之后呢，他用礼乐重新调整人心的频率，把人类的意识的这个波动啊重新降低，让众人的心念呢无法再产生共鸣， 再也无法汇聚成一体。所以说大众以为了这个周公旦他制作礼乐啊，好像是为了人类好，但是其实呢是一次意识上的重新的设定。所以说历史上来说啊，这些人呢他有的是忠臣，有的是贤臣，有的是妖妃，有的是暴君，可是浑元卷却说呢，他们只是天赢了之后被篡改的历史而已。另外啊，浑元学派说啊，地心真正厉害的地方呢，不是他懂天，而是他能够调动地气。所以说你看啊，在露台仪式之前啊，地心就令人重新纪念了九鼎。史书当中说九鼎像九州，可是浑元卷当中却说啊，这个九鼎者呢，九地气之口也。每一个鼎呢代表着一条地气的通道，九鼎呢彼此呼应，就像是九个巨大的能量节点一样。而露台呢，这是那九股地气的汇合点，它不是宫殿，是地脉的连接口。地心要用人心之力把九地之气汇入人心阵，让地气转化为人气，这才是露台阵真正的根本的逻辑，天地人三界同时调整频率。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在新的这个传说当中，当时在露台的这个人皇秘术啊被这个雷火摧毁时呢，那九鼎当中有一个鼎呢在崩解时啊就被悄悄地震入了地脉之中。而在300年之后啊，秦始皇铸造啊这个传国玉玺的时候，取的正是那一鼎的星石残片。玉玺上面那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本并不是这样写的，在鼎心上刻的是另外八个字，叫做立命于天，时寿永昌。檄文呢被反过来刻了，就连气运的方向呢也被反转了。从此之后啊，人族的意识呢再也不能够直接向道，而是重新归于天啊。这个呢就是浑元学派所说的气运反向的时代。从那个之后呢，帝王们都不敢再以时御天，他们只敢奉天承运。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可能啊就会让你对修仙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啊。不管是小说还是道家都在说啊，金丹大道，那就是成仙之路啊，听起来非常的美好。但是浑元学派却说啊，这其实是仙族给人族设下的永恒的枷锁啊。你以为成就金丹成仙就是得到终极的自由了吗？可是你可能不知道，那可能其实反而是另外一种牢笼啊。从露台人皇秘术被打断的那一刻起来，人类最高的那个觉醒者啊都被升天了。但是这个升天呢啊跟我们理解的啊可能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升天就是升仙了啊，得到升仙了。但是浑元学派却说啊，所谓的这个升天呢，其实是把你的这个意识啊上传到了天界啊，也就是说仙界把人族当中真正的这个觉醒者的意识啊都囚禁在天界之中了。而那些人类之中啊，真正试图突破系统啊，想让意识重新与道合一的人呢，都在历史上反而被称为了魔啊。这就是金丹大道的真相，叫做永恒的牢笼。朋友们，你想象一下，你被关在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宫殿里面，有吃有喝，生活无忧，但是永远就不能够离开天界，说这个呢就叫做永恒不灭。浑元学派却说啊，这就是意识的囚笼，它让你的意识在极高的能量下稳定封闭循环，但永远无法突破道的这个界限。所以说在新的传说当中啊，这个金丹大道羽化升仙啊，这些词呢根本就不是觉醒突破，这反而是代表着另外一种囚禁的形式。但是啊，据说啊，浑元学派呢就留下了一个预言啊，他们相信啊，3000年的这个循环呢已经走到了尽头了。当科学解释不了意识，当人开始重新思考我是谁啊，这就是人恍之火啊，重燃的这个征兆。你看现在人类在说什么，我们都在研究这个脑神经的这个光信号，在探索量子态的这个意识变化，在讲集体意识，讲信息宇宙，这不正是以时成命以命立天的人皇之路吗？浑元学派预言啊，当人类彻底理解意识的结构，第二次露台的人皇秘术就会自动的重启。但那一次呢，不再是地心一个人独行，而是全人类的意识同时觉醒。而到那一天呢，封神系统会崩溃，金丹大道会解体，天命之湖会失效，人不再仰望天，而是成为道的自我觉知，而那一刻、啊、才是真正的人皇回归。好了朋友们，那这个呢就是啊关于人皇秘术的全部的传说了。但呢这里也再次强调一下， 这是一个新的啊，刚刚诞生的一个都市传说而已啊，这不是真的啊，这就是一个很多人共同杜撰出来的这样一个故事而已啊，甚至呢，这个传说啊，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说完啊，更甚至于你现在都可以参与到这个传说的书写当中啊，你也可以想一个桥段加入到这个传说当中，那只要是你的这个想法有趣合理啊，这都可以，甚至啊，要是你的这个想法还有那么一点点新的这个证据，那你就更厉害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